欢迎收听基乐会电台，我是五月。这期节目听五月与你分享这样一篇文章，你看到的 K 线图到底是什么？这是一篇略显艰涩的文章，但本文对于非职业投资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散户思维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其中指出行为和心理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值得一读。尤其是许多投资者一方面迷恋技术分析，一方面又不断亏损，是自己对技术分析研究的不够透彻，还是技术分析本身没有用？读完本文会给你答案。 K 线图走势到底是如何产生的？非职业投资者行为画像。一、人类的能和不能。对价格运行方向的判断，迄今为止，人类不能做到对价格运行方向的判断绝对正确。不论什么样的市场条件组合所构成的模块，只要标的采集数量足够多，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当市场运行状况满足模块定义时，价格运行可以上涨，可以下跌，可以横向调整。虽然人类不能做到对价格运行方向的判断绝对正确，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去发现各种不同市场条件组合所构成的模块，其上涨或下跌的发生率。对价格运行幅度的判断，在道氏理论的哲学体系中有这么一条定理，叫主极正向波不可测定定理。该项定理说明，主极正向波的时间和幅度是不可测定的。100年以前的人类没有能力测定主极正向波，现在的人类同样没有能力测定主极正向波。所以，建议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应采用趋势跟踪技术，而不要采用趋势预测技术。现代金融投资的趋向是追求投资行为的科学性，强调对投资行为后果的定量评估。在投资研究过程中，可遵循以下道理。虽然人类不能做到对价格运行幅度的判断绝对正确，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去发现各种不同市场条件组合所构成的模块，价格运行幅度在固定区间内的发生率。基本推断，由上述原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在金融市场上，对于使用技术工具的投资人而言，不存在下述的硬规律，即当满足 A 条件时 ，B 事件一定发生。很多技术型投资人以此为追求目标，去苦苦努力，但结果往往是在投资市场上损兵折将。他们在总结经验时，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投资的失败是因为自己的功夫还不到家，有待继续努力，而不知道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根本不存在。如此说来，技术工具应该是没有用了。恰恰不是，技术工具是有用的，因为市场存在着另一种软规律，那就是当满足 A 条件时 ，B 事件发生的概率是多少。由于人类不能做到对价格运行方向及运行幅度的判断绝对正确，所以在实际投资操作过程中，投资人不能以单次行为结果为追求目标，只能以 N 次重复投资行为的总结果为追求目标。我们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金融投资范畴内，把 N 次重复投资盈利的必然性建立在单次投资行为盈亏随机性的基础上，是一个正确的投资哲学思想。二、技术型投资的真谛。技术型投资成立的三大前提：市场价格包容一切，市场价格能够包容一切影响市场的因素。假定有 N 个因素同时影响市场，其中 X 个利多 N 减 X 个利空，这 N 个利多或利空的因素将在市场中形成合力，这个合力将决定市场价格的运行方向。技术型投资所研究的主题是在上述合力的作用下，市场价格将怎样运行。价格以趋势方式演变，翻开历史图表，我们很容易发现价格以趋势方式演变，推动与调整交替出现， 构成一轮一轮的趋势。历史会重演，这里所说的重演指的是概率意义上的重演，而不是机械式的重复。在所有的相关资料中，我们可以见到历史会重演的说法，但有关的逻辑推论却无从查找。由于在金融市场的技术型投资中不存在必然事件，只存在条件概率事件，某些投资人追求成功的真谛应该是遵循从事大概率事件的原则，不追求单次行为的结果，而追求 N 次重复行为的总结果。基于同上原因，对于所有技术工具都必须在概率水平上来论其投资功能。经常会听到有人这样谈论，技术分析没用，某分析师说某日行情会上涨，结果却跌了。上述这段谈论中包含了两个人的错误理解。该谈论者对技术工具的功能和技术工具的使用方法理解错误，这种现象很常见。职业分析师也错误地理解技术工具的功能和技术工具的使用方法，这种现象很可怕，因为其结果往往是害己害人。三、金融投资相关概念的重新理解。关于投资风险，风险的概念，泛谈风险，它是一个概念，表示金融投资过程中潜在的亏损可能性。而对于一个成熟的职业金融投资者而言，在每一次具体的投资计划中，其投资风险是一个具体而精确的数字。风险的来源，金融投资的风险不是来源于金融市场，而是来源于投资者的投资方法。同一账户在同一金融市场上，不同的投资操作方法所体现的风险特征是完全不同的。三、风险的本质。投资成本，金融投资成本的表现形式就是在投资过程中所承担的风险。预期风险与预期利润之间的逻辑关系，类似钓鱼过程中鱼饵与鱼的关系。金融投资内功的修炼方法，读图记图是金融投资内功修炼的唯一方法。假设某一投资者不懂任何投资理论，也不掌握任何投资工具，只要能记住5000幅 K 线图，他就是个投资高手。虽然他不会任何招式，但他内功深厚，类似武学范畴内的内功大师。该类投资者只要略懂投资原理，其交易效果就会好于金融市场上绝大多数没有内功的交易者。读图记图有一定的技巧和方法，掌握这些技巧和方法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通常方法将显著的顶底分为三类，分别用来标示主级正向波、次级逆向波和日间杂波，然后将同类顶底之间的价格波动进行波段划分，分别记忆每一波段的规模、速率、量能、必要的动力系统状态等。深厚的投资内功不仅是图式化交易的必要条件，而且是模式化投资研究过程中提出模块假说的必要条件。在金融投资领域内，非职业投资者投资行为画像。在金融投资市场上，一个非职业投资者在某一固定时点买入一只股票或者买入一个期货合约，事件的本质是这样的。在他当时所面临的咨询状态下，他认为价格上涨是大概率事件，于是他去买进。但是有三个问题他是不能解决的。某个人认为某固定咨询状态发生时价格上涨是大概率事件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市场认可该固定咨询状态发生时价格上涨是大概率事件才有意义。非职业投资者没有能力保证个人认识与市场认识的吻合。第二个问题是，价格上涨事件发生的概率具体是多少不知道，因此其交易方式没有码注调节功能。第三个问题是，很多投资者交易行为缺乏计划性，没有明确的进退场规则，一旦交易展开，人性的弱点就会严重影响客观的判断。盈利能力的标志， 所有的金融投资参与者都希望自己拥有盈利能力。那么盈利能力的标志到底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人有着不正确的认识。这三种能力被误认为是盈利能力，现在给大家逐一的剖析。盈利经历不等于盈利能力。有些人有过阶段性盈利或一次性盈利的经历，便以为自己拥有了盈利能力，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盈利经历不等于盈利能力。有些投资者看对行情的能力较强，便以为自己拥有了盈利能力，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首先，如果其投资行为没有风险监控措施，即不止损，那么只要看对行情就能盈利。但是人类没有能力保证价格运行方向的判断绝对正确，如果某次看错了，那就是灭顶之灾。其次，如果其投资行为有风险监控措施，即有止损规定，那么看对行情也可以收钱。有些机构投资者对某只股票或某个期货合约控盘超过一定的百分比时，其交易行为会影响市场价格，甚至在短时间内决定着价格的涨跌。但是这种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不等于盈利能力。庄家输钱的案例在国际国内的金融市场上发生过很多次，也就是说，拥有影响市场价格能力的投资者照样可以收钱。金融投资的生命线。坚持执行交易计划是金融投资的生命线。一个投资者执行一次交易计划很容易，但是执行一次交易计划是没有意义的。这里可以引用毛主席说过的一段话：一个人做好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的推论是，一个投资者执行一次交易计划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的交易都执行了计划，没有更改计划的交易，没有无计划的交易。调查数据显示，在全体金融投资者参与者中，能连续十次执行交易计划的投资者占20%，能连续20次执行交易计划的投资者占10%，能连续100次执行交易计划的投资者所占比例小于1%。这就是金融市场上绝大多数人是输家的根本原因。K 线图分解。我们通常看到的 K 线图可分解为三条曲线 ：A. 基本市场供求曲线 ，B. 投机因素曲线 ，C. 政策曲线。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价格曲线是由上述三条曲线叠加合并而成。基本供求曲线波动周期较长，曲线波动平缓；投机因素曲线波动周期较短，有时剧烈；政策曲线显示出较强的突发性。基本分析所研究的对象是基本供求曲线，中短期技术模块所研究的对象是投机因素曲线，也就是全体市场参与者与群体行为的规律性。长期技术模块所研究的对象是投机因素曲线加基本供求曲线，这其中不仅含入了群体行为规律，而且含入了基本经济规律。技术分析的研究层面。在上述三条曲线中，技术分析所研究的是投机因素曲线，换句话说，技术分析所研究的是全体金融市场参与者群体行为的规律性。使用技术手段定义出模块概念，把交易机会模式化，这是高水平的专业技术型投资。这种模块定义过程实际上是用电脑听得懂的语言定义出一个可供度的概念。假设在沙漠里有一个点立着一块空白的石碑，一个人走到这里，继续向前还是转头后退，结果是随机的，是没有规律的。但是10万个人在这里做选择，就可能有规律。如果10万人的选择是前进、后退各50%，没有呈现出显著的规律特征，我们可以在石碑上画出各种不同的图案，继续测定。如果我们在石碑上画一幅美好的风景，是不是继续向前的人会增多呢？如果我们在石碑上画一幅恐怖的图案， 是不是转头后退的人会增多呢？而这美好的风景和恐怖的图案，就相当于金融投资领域内不同的模块概念。我们做金融投资的专业研究，就是要去发现各种不同的市场状态发生时，金融市场参与者群体大概率的选择是什么。投资与赌博的概念。赌博是盲目的、无目的的下注行为，无法评估每次下注行为的胜算概率，也就是说不能掌握胜算。投资是在能充分评估每次下注行为胜算概率的基础上进行的博弈行为，也就是说能够掌握胜算。以上两者仅在概念上有差异，是不分场合的。如果在赌场中能够掌握胜算，就是投资行为；如果在金融投资市场不能掌握胜算，就算赌博行为。实际上，在金融市场中，大部分人一直在进行着简单的赌博行为，所以几乎每个人都有过盈利的记录，但这并不代表他能够长期持续性的盈利。以上就是今天与你分享的全部内容。我们看到的 K 线图到底是什么？我们对待市场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在下期节目中，五月将继续与你分享这篇文章中的精彩内容。我是五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